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，今天我们重新把主耶稣再钉一次十字架，让磐石流出出来，你看可以不可以？当然不可以。所以你要明白，这是福音的真理。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的主再钉十字架，再重演2000年前的故事，好像摩西又重演40年前的故事一样。40年前是对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是个第一的磐石，为我们降杯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神的杖落在他的身上，结果呢，你看见水就流出来了，那是对的。但是今天我们能不能羞辱我们的主，叫他再钉一次十字架？我们不可以这样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有人明明羞辱我们的主，把他再钉一次十字架，你看这是严重的得罪我们的神。所以就是福音真理来说，就是预表来说，神这次不能让摩西随便过去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如果神这次随便让摩西就进了迦南的话，那是搞，那就告诉我说，我们福音的真理就乱掉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你可以击打磐石两次，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耶稣明明的再打一次，整个福音真理就没有。福音真理是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的主磐石就是基督已经升到天上，如果你要得着圣灵的滋润，如果你要让圣灵的爱浇灌你，向他祷告就可以。所以你知道，每次送上杰博士传福音以前，他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他把他在神面前有些祷告，结果神的爱，爱的灵就浇灌在他身上。所以当他起来为主传福音的时候，许多人就蒙恩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我们就解决了一个难题，就是为什么神好像对摩西非常的苛，好像对他非常的紧，好像一点的恩典也没有，常常，但是神在这点上不能放松，因为这代表福音真理，你不能随便放松。在福音真理上我们一定要持守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不过我现在要安慰一些弟兄姊妹，有的人对摩西太好了，因为你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读的摩西嘛，看见摩西受了那么多苦，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所以很多人呢很替摩西抱不平。那为了这样的人呢，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啊，你看见不止主耶稣在那里，摩西和以利亚也在那里。所以我们不知道摩西怎么跑到迦南去的，我们不知道，你只能说这是恩典。所以我想为着那些替摩西抱不平的，我想真理是真理，但是恩典就是恩典。讲到真理的时候，摩西是不能进迦南啊，摩西不进不能进迦南是对的。那不止如此，摩西也代表律法，所以律法呢不可能把人带到迦南去，律法没有办法带叫人进到基督的丰富里面去，律法不能叫人成熟，律法呢只能带到迦南的边境。所以这就是解释为什么神没有让摩西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懂得预表的话，非常的丰富，你就发现旧约的话是丰富的，新约的话也是丰富。好，现在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哥林多前书第10章那里的话，那么然后我们就跳到第6节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预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到前面这许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过红海是个预表，在云里受浸也是个预表，在云柱底下受带领这也是个预表，只做我们受圣灵的经书。摩西是个预表，归入摩西就是归入基督。灵食玛纳是个预表，那是指着神天天把他属天的供应赐给我们，借助他自己的话，那么这个也是预表。灵水也是个预表，磐石就是指着基督来说，低磐石指着降杯的基督，高磐石指着荣耀的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我想整个以色列的故事我们就明白了。那么第5节，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， 所以在旷野倒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连以色列人在旷野倒闭也是我们的预表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失败的经历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倒闭，他不过是漂流在旷野，而且倒闭在旷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旷野乃代表试炼，旷野代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倒闭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保罗说，我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所以旧的以色列的一代代表我们的旧人，以色列新的一代代表我们的新人。只有新的一代进迦南，只有新人能够进迦南。我们的旧人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所以对旧人来讲，我们应该要死的。所以你在这里很清楚，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，很清楚停止。你知道说，那个倒闭的经历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历。我们这个旧人呢，永远不能进迦南。旧的一代一定要倒闭在旷野。所以经过四十年的漂流，最后十字架工作，最后的结果，把我们的旧人带到死地。我们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。所以现在你是怎么明白吗？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故事，结果都能成为我们的经历。非常非常的宝贝。我想我曾经在这里讲过以色列旷野的四十二战，对不对？那四十二战你记得吗？头十四战，第二个十四战，第三个十四战。头十四战是给我们看见旧人，老的一代；第二个十四战给我们看见新旧交替，对不对？到了第三个十四代，你看见新人，新的一代就起来了，然后呢，新的一代就进入迦南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就是在我们身上做新陈代谢的工作。他总是叫我们老的倒闭在旷野，然后呢，让新人能够抬头，让新人能够茁壮，让新人能够进到神所给我们丰富也预备的那个丰富的产业里面去。我这样我们就成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光是从保罗这一段圣经，我想你应该很清楚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什么叫预表。保罗说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预表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什么叫预表。预表是发生在旧约一段的故事，旧约人事物，来告诉我们新约的认识。我们是新约的，教会是新约，我们的经历也是新约的，十字架的经历也是新约的，圣灵的经是新约的，受洗也是新约的。但这些是人事或者物，是用什么来描写？是用旧约的预表来描写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你读创世纪，你读出埃及记，你读民数记，你发现你不光在那里读以色列历史，事实上你是读我们的经历，事实上是知道说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的。所以这个对我们才有益处啊！否则你读旧约，你好像以色列人。我问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读旧约和犹太人读旧约有什么不同？犹太人到今天还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，他们的拉比照样读旧约。他们和我们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看见旧约所有以色列的所发生的人事物都是预表，都是图画。那犹太人不懂得这个，犹太人只知道那是历史。犹太人只知道逾越，他不知道说原来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。所以非常喜气的样子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主就要扩充我们的眼光，我们再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圣经非常非常的宝贝。我觉得很可惜，今天在神学院里面或者在圣经学院里面，有的人为了要保护圣经，希望把神的话放在一个很严谨的根基上。因为不错，我想过两天会给弟兄姊妹看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有的人的的确确把预表啊读得过分了，然后呢，就把很多东西都把它凌然解。不要忘记啊，你不要以为凌然解就是预表，读预表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。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见，读预表是怎么读，有几个定律的，不是你怎么读就可以怎么读，不是。 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因着教会历史上有许多的失败的例子，所以叫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就变得很小心，就怕说讲预表，如果讲预表的话呢，很可能就带来很大的难处，所以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。所以很多今天很正统的基督徒或者神学里的教授也好，他读旧约就告诉你这就是旧约就完了，就告诉你说旧约不过就是以色列的历史，很少用在我们的生活上，所以我想这是很大很大的损失。所以到今天呢，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恐怕你在讲台里呢很少听见讲预表，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有的人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。那么我再说，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看这个，我们要看正面的。过几天呢，我想我们要找个机会要给弟兄姊妹看，在教会历史里的的确有一般人读得过分，读得过火了，那么结果就叫许多人害怕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不能因为有一次吃东西吃太快了，好像有个东西搁在你的喉咙里面，很难受，你吐也吐不出来，你再也不吃饭了，不可以。所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，不能因着有一些失败的例子我们就不再讲预表了。保罗是讲预表的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预表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预表是指做什么来说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很简单再稍微看看这个字，预表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怎么用的。这个预表啊，不要忘记预表呢就是不光神在旧约里面给我们一些人和事和物，比方说磐石吧，讲到预表的时候你看你有低磐石有高磐石，所以不是普通的磐石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啊是特别，不光给我们看见图画，而且那个图画是很深很深的刻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这个图画是不容易忘记的图画，是个很突出的图画。这个图画呢好像一个印一样，好像个图章一样打在我们的身上，你很难把它去掉。所以呢实在说来，这个预表这个字啊在希腊原文里面有一个字，就好像说在你的身上啊好像留下一个很重的伤痕，你每次看见那个伤痕的时候你就看见一幅图画，就看见一幅画叫你永远不会忘记，而且那个印象不是一次就忘记就过去了，是好久好久都不能忘记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字你记得吗？你记得这个多马的故事，你记不记得多马的故事？这个多马啊，当主耶稣第一次显现的时候他不在，他不相信，有的人告诉他说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，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件事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多马的故事，所以呢你记得吗？有人告诉主耶稣说告诉多马说，他说耶稣来的时候他不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，那刚好那一次不知道多马为什么不在，那多马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相信。那第五次你记得啊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他的两只手钉在上面，所以因为那个钉啊在他身上是个很重的钉，到一个地步呢在他身上创造了个伤痕，那么叫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很多人刚刚钉十字架的时候都要咒诅的，因为那个痛苦太多了，那个痛苦是痛到心里面去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，当他两个手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一面来讲是两个铁钉钉在他的手上，但实在说来这个钉等于钉在他的心上，他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。那现在多马他不相信主从死里复活，他根本不相信，因为他没有亲眼看见，所以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一定啊要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不可，光看见还不够，你可见那个钉痕是有深度的， 他说我要。